大家好，欢迎收听5253，我是 Darren， 我的搭档是我的哥哥 Jeremy。 5253是一档文化类脱口秀节目，我们不定期分享令我们感兴趣的文化类产品，可能是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是一部电视剧。我们尝试站在个人角度去解读各类文化现象，并期望在谈话过程中启迪更多想法，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FM 等播客平台搜索5253订阅收听。最近有一档节目还蛮火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是那个创造101嘛，它可能是国内的一个女团的选秀节目。然后其实我自己之前有看那个朋友在那个朋友圈刷嘛，但其实他没有那么强的，就是不像我们之前看那个中国有嘻哈之类的这种节目来的刷屏的多，所以我自己其实也忽略了这样一个节目吧。但是刚好我某天我看那个就是那个知乎嘛，然后刚好看到这个创造101的东西，所以然后我又看了某个乐评人写的东西嘛，然后我觉得说，哎，这个节目好像还对我来说还挺有兴趣的，就对我自己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搜了看了嘛。然后因为今天要做这个节目，我特地连看了这个4期节目，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拿出来讲一讲，因为我知道你可能对日本女团，然后你自己应该也是追了蛮长时间的，对吧？
就还好吧，我因为看其实 AKB 不太了解，但是我现在追的是乃木坂46系的，还有他的姐妹团叫居坂。
乃木坂是吗？
对，因为乃木坂是就是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地铁站的名字，然后那边差不多是在东京的六本木那边，然后现在他们成名以后，乃木坂那一站就是他们站的发车音乐就用到了乃木坂46的歌曲。
哦，是这样吗？
对，所以
那很火。那也就是说他们在那边有很大的这个群体会喜欢他，是这样吗？
对啊，因为当初刚刚乃木坂成立的时候，他的初衷就是作为 AKB48 的竞争对手，官方的竞争对手。因为秋元康他想 AKB 可能这几年那个势头不是特别好了，然后他又可能要重新，应该是2011年左右的时候吧，乃木坂46他只打造一个全新的女团出来，作为日文就是 Koshiki Library， 就是公示对手的意思。
你所说的这个官方是什么意思？是你这个给人的感觉好像说是钦定的这种感觉是吗？
对啊，因为就是说 AKB 在日本的国民心目中就是算是那个怎么说呢，国民女团。对，就是他们媒体报道的时候也是说 AKB 就是他们的国民女团的感觉，也不算钦定吧，因为他们势头是很大的。虽然说日本的偶像女团也是很多，但是 AKB 可能在知名度上尤其是在海外可能是最高的吧。对。
那像你说的这个像 AKB48 的话，也就是在日本是这个妇孺皆知的这种感觉是吗？
对。
那应该说这个女团文化在日本应该是相当的成熟了，就是可能就是完全被大众所接受的一种东西。
对，因为可能从日本的跟日本的国情也是有关系，他们其实偶像的历史已经算非常悠久了。大概是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就是刚开始有一个节目1971年的时候叫做一个 Star， Tom Jo Star 诞生的一个选秀节目，那可能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成熟的选秀节目。
OK OK， 我们这个先不展开讲啊，就是我们可能后面会提到关于日本这个流行偶像文化的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会说一些关于日本女团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实用指南嘛，对吧，就是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日本的这个偶像文化的这样的起源，然后包括它经历了哪些时段，然后我们具体就是你自己因为有看这个女团的东西嘛，那你自己其实心里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讲一讲。然后比方说我今天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女团的这样的一个受众嘛，那我今天要去追随这样的女团的文化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做，那我们之后可以谈到这个事情嘛。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话题还是拉回到这个国内的这档节目。那我知道 Jerry 你应该也去稍微看了一下吧。
对，我看了一部分
对吧。然后其实不像我，因为我自己是连看了四集，然后我总体观看下来，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这节目真是他妈太长了，就是他可能动不动就两三个小时。不过我还是算是看完了吧。然后我其实后面看第四期的时候我自己有快进啊，但是我大差不差应该都看下来了。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团这样一个东西在国内其实是还蛮新鲜的嘛。
对，
就其实我们了解的可能最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的女团可能就是 SHE 了。那除了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陌生的，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算了，因为这个应该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娱乐现象。
对，
因为现在 SNH48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真的去了解过这个东西。
对，它就是其实就是可能照搬 AKB 的模式，在中国，在上海发展出来的一个女团。
那我自己其实个人感觉的话，像这样一个女团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或者说这个受众面好像不是很广，就是它好像没有我们所就是可能他们公司给他预期的那样那么的火，对吧。那我们其实这里可以探讨一个问题嘛，就是中国女团的这种生存现状嘛，对吧。
对，
是这样，就是像 SNH48 然后甚至我们之前刚刚提到就可能是国内元祖，就是元老级的这种女团，可能是 SHE 嘛。那这两个可能是我们了解的比较多的。那其实如果我们再让我再说出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其实还比较困难，对吧。
对，
所以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女团在中国没有火，甚至说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这样一件事情。那女团的这个生存环境还是蛮恶劣的。因为我之前在广州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广州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了解一个女团嘛，她叫1931嘛，然后可能后来这个女团就解散了。那其实她从侧面反映出女团在中国的这种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就是可能看的人特别少吧。
对，
对，
它因为它不像日本，你知道日本它是有宅文化的，otaku 这群人的集合，在日本不算小众，所以说他们有这个市场需求，所以 AKB 能火起来，这帮人也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而在中国，因为可能没有文化上面也没有日本那种那么强势，比如说在亚文化上面，比如说动漫啊，然后其他的各类 SF 的亚文化没有那么繁荣，所以说宅文化也没有很强的根基，所以说你想发展女团，所以受众好像不是那么多嘛。
然后我还是讲一下我自己观看这个创造101的这个观感吧。然后我知道 Jerry 你自己应该也看了一点，对吧。
对，
然后整体的视觉风格上在我看来就是 因为我虽然没有看过日本女团，真正的那种看，但我其实有看过一些视频，有一些剪影的东西我看过嘛。
嗯，
那其实我看创作101的这种整体的风格跟日本的这个女子的团体可能非常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吧，就是
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他们整体的风格比较韩系，
韩系比较韩系是吧？
对，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日本女子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穿的那种服装都是很统一的嘛。
对，
然后偏萌，偏可爱的那种感觉。
对，你看《创造101》里面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化的妆、穿的衣服都是偏韩系的。
对，偏韩系，然后其实她都是妆也是比较浓的那种感觉吧。
对，其实日韩两国相比，日本偶像的历史更加悠久。
是吗？
对啊，它其实是东亚偶像业的源头。现在日本的偶像发展其实已走过了比较多的阶段吧，它其实对这个与日本自身特殊的历史时代环境是有关的。
嗯，
对，首先我们要对偶像这个词下一个定义，
嗯，
知道吧？
嗯，
你首先有了偶像才有团体嘛。
嗯，
对，偶像其实你查维基百科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专门的技能，但是在大众面前以自身魅力为卖点的人，
嗯，
就是偶像。
OK， 这个观点很新颖啊。
对，他的怎么说，他有三个特征吧。第一个就是自身的魅力要足，第二个就是素人感。
嗯，
对，要
那你提到这个素人，我其实还挺想说的，就是我看那个创造101的那个这些人嘛，虽然当中就是也有真的没有跳过舞的，然后好像也没有，
嗯，
也有真的没有唱过歌的吧，我记不大清了，就是他里面真正谈得上素人的好像没有，哎，就是他们都可能背靠有什么经纪公司，所以这一点还是让我蛮吃惊的。
对，他们其实不是说只从大街上可能看到一个有潜力的卡哇伊的姑娘，然后拉过来上节目。
对，
他们都是好像已经成型的。
对，我感觉他们就是好像是那种就是已经在娱乐圈，可以这么说吗？应该不算，他们也没有真正出道，但其实他们有真的准备这方面的东西。
对，
就比方说可能接一些小的通告啊，然后有这样经纪公司给他安排一些商演，我觉得可能应该也会有。然后甚至说他们，他里面也有一些人做过练习生嘛，对吧？就是可能有真的系统的训练过。
对，
对，但是他不像真正的素人，就是真正的素人就是可能这些东西完全就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这个训练过，对吧？
对。
OK， 所以这个其实还让我蛮吃惊的。所以其实这些人在来之前，他们其实就已经，在女团这条路上，其实已经有在规划了，或者说已经在有在努力了，或者说已经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了。
对，
那其实那照这样讲的话，日本的女团这些人，他们在之前有受过训练吗？没有。
按照我的了解啊，就是比如说乃木坂46，他们选成员的时候，
嗯，
就是在日本全国开展报名，然后自己有想成为偶像的那些年轻的女孩去报名，然后和那些报名的人一起参加海选。
嗯，
大部分都是初高中的学生，就是完全没有经历过跳舞唱歌的这帮女孩子。
嗯，
然后，
okay，
可能索尼那边运营方觉得有潜力的会把你选进去。
OK，
最终进入大名单是这样的。
OK
然后他们在一起再去接受训练，比如说歌唱啊，
嗯，
跳舞的训练。
OK， 那这个其实还蛮体系化的，不像这个创造101的话，它可能来自各个公司，然后他们其实筛选的这种标准其实也是不太一样了。
对，
但其实创造101这个节目它就有点像索尼这样的一个职责嘛，对吧？
嗯，
因为创造101它的这个 他的这个筛选的标准肯定是一致的嘛，就是只有这样一个嘛。对，然后你刚才提到一点啊，就我觉得可以深入展开一下，就是他们就在日本嘛，就是他们是从初高中嘛，
对，
就开始接受这样的训练，那他们会继续上学吗？
他们是在边继续自己的学业边参加偶像活动的。
对，因为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像这些女孩子，她可能二十，可能九五后偏多嘛，那其实我看一个统计数据嘛，就是可能创造101里面年龄最大可能就是93年的，这个其实还蛮让我吃惊的嘛。然后95后，然后甚至九七九八，然后00后这种女生嘛，她一旦选择了走女团或者说造星这样一条路嘛，很可能之后就是没有再继续教育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怎么说，就可能有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女团在国内的这种生存环境不是很好嘛，那真的能够造星成功的这种概率其实也蛮低的。
对，
那他们做出这样一种选择，你觉得说他们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单纯为经济考虑吗？
没有，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思考的，就是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想要出道做明星，这个
可能对啊，娱乐圈这么光鲜，
对对，他可能有一方面有些人他确实是想要获得一定的关注，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不可回避掉的一个因素就是经济条件嘛，就经济的这种因素可能会在里面嘛。
嗯，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感觉啊，这个问题我们也就不展开了，因为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
嗯，
但是我个人感觉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可能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进行教育，那这件事情还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对吧？那这个其实跟日本还不太一样。
对，日本是。就是
你说的这个日本的这些他们被选上之后，然后去训练嘛，然后又要顾及课业，然后又要进行训练，这个不会是一个问题吗？
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就是有的 idol 可能在学业比较繁忙的时候，他会宣布停止活动的。
那还可以这样？
对，比如说我关注的G版46现在有一个可能要考大学，他就高三嘛，然后就直接就停止活动了，就暂时停止活动，等大学考上了，然后再继续回到团里面。
然后我之前看到有一个阅兵人讲说，女团模式在国内行不通。然后他给出的理由其实有一个蛮看上去蛮合理的理由，就是因为女团本身是女性嘛，那他们所面向的这些女粉丝的群体有多大，这个是存疑的。你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先说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在我看来，因为他们在节目当中的表现，这些女生的表现，一个是很积极向上，然后第二个就是跟我自己平常所接触的这些女生其实感觉差异上并没有很大嘛。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女生，就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些创造人嘛，就他们讲的创造人，她可能多多少少能在他们的身上找到自己的这些映射或者影子。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粉丝可能愿意为他们买单，这个是我自己给出的理由。然后我自己观察下来，因为我也刷朋友圈，我刷朋友圈我会发现男生发这个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女生在发。那我再重新问一下，那为什么说在日本的话，像这些日本的这些女团会有这么多女粉丝？
其实当初索尼有一个调查说，可能第一个，比如说他们的男粉的可能人气最高的那个白石麻衣，他
出了写真集，一下子就打破了日本写真集那个销售记录。然后问他的女粉丝为什么会喜欢白石麻衣，因为他们说他们喜欢他的颜，喜欢他的穿衣风格，
嗯，
什么就想成为他这样的女性，
嗯
之类的。
OK，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国内应该也行得通啊。
对，他就是颜值正义嘛。
对，
然后才华的内涵，
嗯。OK， 我其实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日本偶像文化、日本流行偶像这些东西，
嗯，
是完全一无所知的状态。那我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然后，这边提问给你，你看你怎么回答，好吧？
好
啊，是这样，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比方说这个日本女团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兴起的？它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一切都要从一个节目说起。
嗯、
他们其实有一个造星的节目，在1971年的时候，
嗯，
有一档节目叫《Star 诞生》，
嗯，
然后应该算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成熟的选秀节目吧，
嗯，
然后日本的爱豆史可能就是从这个节目开始的。
OK。那像我今天看了《创造101》这个选秀节目啊，那对应的在日本有这种类似的选秀的或选女团的节目，
他们都是在私底下选的，应该就是没有像，因为日本现在那个没有说像腾讯啊、爱奇艺这种做节目的，
嗯，
他们可能就是在私底下能选先。海选，然后
就是他这个海选的过程其实是没有的，
对，
就是造星的这种过程是没有的，
应该是没有，据我所知很少，应该
也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就突然出现一个什么48、56这种，
对，
有这种情况是吧？
对，
也就是说他就是都已经全部包装好了，然后就是有这些人，然后再就出去接通告，然后上一些节目，
对，
然后如果比方说我今天要看这些东西呢？我比方说，我今天要看南部版这些东西，我在哪里看？
你可以先看他的，一般他们都有他们的公式节目，就是官方的节目。
官方的节目。
对，他们在东京电视台有官方的节目，然后还有他们的综艺节目。
嗯。
你可以先了解他们的成员，然后再看他们的 live。
就是
听他们的歌，
他们就是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他们会有哪些类型的这种活动，演唱会
是会有的，
小型现场，剧场
AKB 是有的，
然后综艺节目
基本上他们几个团都有的，
上综艺节目是吧？然后
他们有自己的综艺节目，还有成员。就是单独的参加一些比较火的日本的一些综艺节目、
嗯、
去做嘉宾之类的。
单独的综艺节目是什么意思？
就是日本电视台其他的一些电视台的一些综艺节目呀，他们会作为嘉宾去参加的。
OK。
然后日本有一个 Music Station 是比较火的一个音乐节目，然后比如说要发专辑新专辑的时候，他们会去露脸，这样。
因为我也了解到嘛，就是像女团里面可能有什么毕业啊这东西，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毕业就是退团嘛，退团的一个说法，因为日语就是卒業嘛，就是卒业毕业的意思。
嗯，
就是比如说我之前犯的。M46的桥本奈奈未，
嗯，
然后他是就是直接就毕业，然后退团然后直接就退出娱乐圈了，
嗯，
对，就不做 idol， 但是一般的情况是毕业以后会寻求在娱乐圈别的领域发展嘛，有的人去做演员，有的去做写真偶像呀，有的人去做什么，然后客串一些节目的嘉宾之类的。
OK， 你像他们
因为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是因为年龄太大了而毕业吗？
一般，对，一般二十五六岁左右就一般混不下去了吧，因为他们这个产业也是比较残酷的，因为经常说索尼血汗工厂嘛，他们选了一期的成员以后会马上选第二期第三期，这样不断的迭代，
嗯，
就是有人会一直看不到自己上位的机会，
嗯，
有的人会感觉心灰意冷，
嗯，
就直接就退出了，就是一直做 under，
嗯，
就是其实心里会比较苦的。
OK，
也有的人就是觉得可能年纪大了嘛，年纪大了，然后也没有必要慢慢在偶像团体里面卖萌什么的，
嗯，
对吧？可以去在就是用自己这几年在那个女团里面积累的一些资源啊，
嗯，
寻求更好的发展。
OK， 刚才有一个点我注意到，就是你提到说有索尼是吗？
对啊，
索尼是在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索尼就是他们的制作呀，
制作方是吗？
对啊，索尼
就是他们负责这个招募，然后给他们包装。
对，索尼 Entertainment，
嗯，
经纪公司呀，
就是他们所谓的就是背后的这些经纪公司，然后打包他们所有的一些活动行为，
对，
就是从招募开始，然后训练，
对，
接商演，
对，
各种露脸这种东西是吧？那你刚才其实提到一个词啊，就是你说是血汗工厂，
对啊，
对，我因为这个东西很有趣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科技行业嘛，就是我可能是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嘛，那其实在科技爱好者的这个口中嘛，都会提到说索尼大法好嘛。那其实今天你提到这个血汗工厂这个词，我蛮刷新我认知的，就还蛮 fresh。就为什么会这么讲？
对，就是他们做 idol 的这帮小姑娘嘛，
嗯，
其实一开始进去他们是有工资的，但是非常少，
嗯。对，其实跟国内相比也好不到哪儿去。
对啊，就是其实 AKB 和大多所属偶像团体都是以双薪制，就是团体活动和个人活动是分开算钱的。
嗯，
就是好像是正成员每月是10万日元，
嗯，
现在的汇率算也就不到6000块钱。
嗯，
然后公演一场是3万。
嗯，
然后他们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比如说什么研究生呀。研究生是没有钱的，
嗯，
没有钱拿的。
嗯，
然后
研究生是什么东西？
研究生比如说就是我是南本46的，
嗯，
然后我去 AKB 去做研究生，
嗯，
这样就是给他加一个人，这样这种感觉，添一个
插班嘛，
对，添一个新元素这样。
嗯，
对，然后研究生是没有钱的，平时每月是没有钱，然后公演是有2万。
嗯，
然后好像 SKE 的正成员每月是8万还是5万，好像是要看年纪，
就是反正就是钱很少的意思呗。
对，钱特别少。
除了钱少呢，
然后他们好像有的团是有集体宿舍的，有的好像还是没有。
OK，
对，
就是，那他们相当于平常就是上下班吗？这种感觉吗？有这种感觉在吗？就是他们需要生活在一起吗？
就是初期的时候好像是这样，
初期的时候会需要生活在一起。
对，好像没有出道之前大家一起练习的时候有集体宿舍的，
嗯，
对，然后大家就一起生活这样。
然后出道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每个团体操作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吧，应该。
OK，
对，这方面具体没有特别了解。
OK， 也就是说他们一个是钱拿的很少，
对，而且他们的活动是非常多的，
嗯，多到什么程度呢？
各种握手会，各种通告，
嗯，
需要赶，
嗯，
所以就是非常忙的。就是之前Kiaki 就是剧版46，
嗯，
上 NHK 的红白歌会，然后因为当天他们很忙嘛，
嗯。
也跳他们跳的那场表演 那个舞呢又非常激烈，
嗯，
就是后跳到后来，因为他们非常忙，一直连轴转，跳到后来就是在舞台上有成员就直接过呼吸晕倒了，
嗯，
就到这种程度
，OK，
特别辛苦
，OK OK， 也就是从两方面嘛，一个就是钱少，还有一个就是很累，
对，然后索尼就会想尽一切
办法，就是各种克扣，就是各种怎么从你身上薅羊毛这种意思。
对啊，这就是一个商业的社会
啊、
嗯！对，你就是把你的个人价值最大发掘出来，然后为你赚钱。
OK，
对，
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有的就是比如说握手会吧，握手会有的人去握的那个粉丝很多，有的人就没有握的粉丝。
嗯。
然后比如说索尼的运营看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要发新专辑了，
嗯。
他就可能会直接把你拿掉，你就直接掉到 under，
嗯，
就没有机会上这个新专，
嗯，
或者把你虽然在新专，比如说你上一张专辑你是站在第一列的，他会把你拿到第二列或者第三列，就是露脸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
嗯，
他们会根据你的人气来调你的就是 formation 在那个队列里面的位置，
嗯，
或者你直接就会调出队列。所以是非常残酷的。
那其实跟那个创造101里面那个 ABCDEF 那个班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嘛。
对，
那其实
有点像嘛。
那其实这个在我看来，其实虽然女团在日本看上去很火嘛，就是也有很多人喜欢，但其实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女像这个女团一个偶像嘛，他其实也是特别，一个是比较辛苦啊，然后其实挣的也不是很多，你可以说挣的很不是很多吗？就是你像、
就是
因为我了解到斋藤飞鸟这样一个偶像嘛，
嗯，
他应该算是比较有名的吧？
对啊，
然后他像这种级别的偶像，应该他的经济收入应该不少。
他们这样比较就是头牌的，
嗯。
算是比较头部的偶像了，
嗯，
就应该会好一点嘛。
OK，
那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泯然众人的。
OK，
你只能做一个怎么说辅助吧，
就是绿叶呗。
对啊，
就一个团体里面四五十个人，
就是饭圈就是洗脚杯。
洗脚杯什么意思？
就是陪衬的意思。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关注5253，您也可以在国内的喜马拉雅 FM 等播客平台上搜索关注。我们下期再见。